善和恶的这个思维嘛。
嗯。
所以的话，但是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不叫他吃这一句，我非常不能理解啊！那是神的旨意，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不想叫他也能分辨善恶。
OK，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咱们一定要搞清楚哈。神，创造的这个天地万物啊，它是有规则的。那么，中文叫做分别善恶术，是吧？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准确啊，比较直接。它从这个原文的这个圣经里边，首先呢，它这个原文里边它是英文里边它叫做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是吧？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可以说叫做善恶区分的知识树。啊，这样翻译呢是比较更加准确的，是吧？因为中国人他讲究这个精炼简练啊，所以他就把它简单的分译变成这个分别善恶术了哈。其实它的直接呢是知识术，啊，知识术。那么这个知识呢是分别善恶的知识，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在那里立了一个标准，啊，他把善和恶分开了，对吧？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知识，啊，它是一个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分别善恶的知识，是神自己设立在那里的，对吧？啊，这个标准神设的。那么这个知识我们要不要知道呢？也就是
神
说，
设
今天
的，
啊，像刚才这个，尼迪兄问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神要不要我们分别善恶？
要，
要。
我想
那
要，
么，但是这个要是怎么个要法？就是说，神要叫我们在知识上要，在知识上要，但是呢，不能在经验上要。啊，这个不行，这个要啊。那么经验上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对比，要对比啊，善和恶到底什么不同啊？比方说啊，我们爱一个人，爱人是善的，对吧？我们。谋杀是恶的，对吧？那我们知识上，我们头脑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爱人，不能谋杀，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知识，我们要知道。但是你不能说爱人是什么感觉啊？是什么样子？谋杀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去爱人。然后呢，我再去杀一个人，我对比一下，我从经验里边知道，哦，原来爱人是这样，谋杀是这样，这个不行。因为如果你是从经验里边对比出来善恶的知识，对比出来那个知，哦，你说我现在知道了，杀人是这么回事儿，对吧？你从经验里边知道了分别善恶的知识，那个结果。啊，那个果子就是它的结果嘛，就是善恶对比的那个结果，你已经吃了，就表示说你已经体尝经验出来了。
就是做了这个事
哎，
了，
这个不行。所以善恶的知识，你只能以知识的形式来知道，不能以经验的知识来知道。
知道了，
哎，一旦你经验知识知道了，你就犯罪了，罪恶导致死亡。啊，因为这个圣经上说嘛，这个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嘛，哎，所以罪 就是这个你做了恶事才叫犯罪嘛，违反了律法了，对吧？所以神叫你给你善恶的知识，是让你从善而不作恶。
对，
哎，但是不是让你去体验一下善恶什么感觉的？
嗯嗯，
这个就像咱们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对啊。
对对对，
这个他告诉你限速多少，那就告诉你你不能超过这个限速。
嗯、
那么那一个告诉你限速的那个知识，你必须要知道嘛？
对。对
但是你不能超速一下，让我感觉一下哦，60公里。
你看看违章的结果是什么？
哎，那不行的嘛。
对对对，
嗯，
知道了，
就这个意思。
谢谢，嗯，
感谢主，
嗯，
好，弟兄姊妹啊、欢迎回来啊。这个刚才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来复习了一下以西结书啊，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他这个一开始启示啊，在加巴鲁河边啊，加巴鲁河边，有的时候咱们读经的时候就是想去找了这个加巴鲁在哪里啊？其实呢，这个加巴鲁啊，咱们现在在这个精读圣经里边呢，就现在这其实是挺方便的了哈，我们就可以去直接查原文啊，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加巴鲁呢，我们看啊圣经原文啊，然后找到这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第一章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一节，然后就找到了加巴鲁这个字。那么加巴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不是有一条河叫加巴鲁河，而是在远方的那条河啊。这个 Kavak 啊，这个被翻译成加巴鲁啊 Kavak， 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远方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相对于耶路撒冷啊那个远方的那一条河啊。那么这个呢，刚才咱们看了一下这个地理啊，这个地理环境。那么这个就是啊波斯湾啊，这是波斯湾。那么这里呢，就看啊两河流域啊两河流域。那么最后从这里注入了波斯湾。那么耶路撒冷在这儿啊，这个地方啊。那么一般的认为啊，以西结先知被掳的地方就在这儿。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一条河啊，相对于耶路撒冷来说呢，就是在远方的，啊，在远方的那条河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最远的地方了啊，最远的地方，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在这儿，啊，当年呢，这个亚伯拉罕啊，就从这里上了哈兰，啊。然后从哈兰又下来啊，下到迦南地，啊，当时走这样条路。那么，这个以西结先知他们被掳的时候啊，就从耶路撒冷，然后北上啊，然后再下来啊，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当时先知以西结在这里看到神的荣耀啊，从北方而来。啊，从北方而来，就从上面下来了哈。我们说这个正是他追随着啊神的子民被掳的这个路线去的。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波斯湾的北头啊，也就是说，当时以西结所在的地方，它从地理的纬度来看呢，它几乎是耶路撒冷的正东啊正东面。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来多少了解一下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加巴鲁河边啊，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在历史上去找这个加巴鲁河啊，实际上它不没有一个加巴鲁河啊，只是先知以西结就是说，这个远方的那条河啊，或者河的远方 那就是说它是在两河流域的最远的那个地方啊，这个 Kavag 啊 ，River Kavag 啊，这个。奈河卡瓦河啊，就是说在远方的那条河啊，好，关于先知以西结啊，我们就停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对于以西结书的问题，或者说是补充分享吗？好，如果没有呢，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啊，就是哥林多书信新约的了啊，新约的哥林多书信呢，是新约的保罗书信里边的第二个大部分。那么新约一共27卷书，啊。它分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四福音，记载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啊，里边它重点不是要记录耶稣基督的生平。他重点是要记录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弥赛亚在地上的见证，啊，他非常严格的按照他的中心思想要表达的意思来选材的，啊，所以他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来突出他的主题，他不是为了写历史，啊，他是为了突出他的主题。就像这个路加福音啊，他说我按照次序写给你，是你所知道的，是真实的历史。但是他仍然是要叫这个他写作的这个对象啊，就是那个叫做外邦人啊，这个提阿非罗大人的这个人啊，让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在历史当中，发生过的道成肉身的，这个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这个是他的主题，他不是为了写历史，是借着历史来，证明啊，来这个见证，那一个神。儿子，所带出来的那个信息啊，那个见证，要信啊，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啊？他都写在里面，所以这是四福音。四福音呢，是新约立约的使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啊，他来了啊，所以旧约结束了，新约开始啊。主耶稣说：“我用血与你们立的新约。”啊，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是立约的使者，他是新约的执行者，啊，所以他复活升天，啊，在诗人的宝座那里，成为我们新约的大祭司，啊，成为我们新约的中保，啊，那么他再来，啊，也就是新约的兑现结束，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耶稣，啊，他。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啊，就是新约时代，啊，旧约时代结束了，啊，新约时代开始，啊，那么新约时代正式的开始，啊，是立约的使者复活升天就位，然后呢，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那个表示是这个大收割的时代，啊，因为五旬节又叫初熟节，啊，也就是说教会在地上初熟了，啊，好像整个收割庄稼一样。啊，要普世收割，这一收割呢，就收割了2000年啊，然后呢，就到了祝棚节啊，祝棚节也叫收藏节，那就代表着，基督再来，啊，神的子民得赎， 就是赎罪日啊，其实赎罪日不应该叫赎罪日啊，这个应该叫做得赎日啊 ，The Atonement Day 啊，就是得赎日。那一日呢，是罪恶被彻底啊消除去，神的子民啊得赎的日子啊。那么这个呢，就进入了真正的新约的历史。所以呢，这个第二部分啊，就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就是从五旬节开始啊，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圣灵的工作里头，福音要传向地极啊。那么使徒行传呢，是新约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历史啊。同时呢，也是借着耶路撒冷使徒以彼得为代表，然后福音传向外邦以这个保罗为代表啊，这个福音呢就从神的子民从以色列人传扬到外邦啊，这个使徒行传呢就这个概要的记录了当时教会初期建立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三个大部分啊，就是保罗书信。那么我们把保罗书信呢，也叫做教义书信啊。这位受过严格法利赛人训练的这位使徒，这位保罗，蒙神啊，蒙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啊，神立他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当时的这些主耶稣拣选的这十二个使徒啊，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而且在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好像彼得他是个渔夫啊，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眼中，这些人呢都是无知的小民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啊，但是神正式拣选了这样一批人啊，让他们来完成天国的使命啊，这个大业交给他们。也是遗憾啊，也是幸运啊，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呢，耶稣拣选十二门徒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犹大啊，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十二个使徒里边啊就缺了一个。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记录了啊，这个他们又选另外一个使徒啊，结果就选了这个叫马提亚的人，啊，那么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显然不是，啊，所以最后在这个上帝的这个属灵的关系里边啊，一共有多少个使徒呢？如果保罗也是使徒，马提亚也是使徒，那就变成13个使徒了嘛，是吧？不是。所以在耶路撒冷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啊，那里仍然是12个使徒啊，24个长老啊，以色列12个，外邦12个啊，24个长老。那么当时耶路撒冷的城门根基啊，以色列12个，使徒12个啊，也就是说旧约12个代表，新约12个代表。那么如果马提亚也是，保罗也是，那不成了13个了吗？是吧？那么显然马提亚不是，是吧？所以马提亚不算为，虽然这个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让他列在十二使徒当中，但是从圣经一贯的精神上，是我们看到啊，他不能与十二个使徒同列。在这顺便说一下啊。使徒啊， 使徒是什么意思啊？使徒就是使者，就是代表啊。那么他们谁的使者啊？所以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对吧？那么他代表谁呢？代表主耶稣基督。那么，既然是代表主耶稣基督，那就像皇上派出去的钦差，啊，钦差，这个钦差一定要谁选？这钦差一定要皇帝自己选，这不可能另外任何人来代替皇帝来选钦差，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钦差一定要皇帝亲自选，然后亲自差派，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个彼得为首的啊，拣选这个马提亚这件事情，这是耶稣基督不认的，所以呢，在后来马提亚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使徒啊被提过，相反的，主耶稣自己为自己拣选了第十二个使徒来补这个这个犹大这个缺儿啊，这是主耶稣自己选的，所以主选择保罗这件事情，耶路撒冷的使徒啊，包括彼得在内啊，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怎么可能选彼得选保罗呢？这不可能的啊，所以主耶稣选了，训练了。啊，这个后来这个保罗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使徒对于这个保罗的使徒身份啊，一直持怀疑态度，对吧？但是保罗的使徒身份不是哪一个人所确定的，也不是教会确定的，这一些都不能代表取代耶稣基督亲自拣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这十二个使徒啊，是主耶稣当年拣选的11个使徒，减掉犹大，十二个使徒减掉犹大，11个使徒加上保罗，这才是最终啊，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12个根基啊，那里这十二个使徒啊，他们的名字，那么使徒保罗，他的特殊性，一方面呢，他是受过当年啊最好的教育，啊最好的教育，所以他的教育水平在十二个使徒里边是其他的使徒所没法去比的啊，所以这个当年神在旧约的时候啊，就使用了两个伟大的人物，那么一个呢就是，亚伦，啊，他是一位大祭司啊，但是另外一位呢就是亚伦的弟弟摩西。那么显然来看呢，神使用摩西的重要程度远远大过亚伦。那么，除了摩西他本身的这个心智之外，另外一个呢，我们要了解哈，摩西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教育训练，要比亚伦要高得多啊。所以，亚伦虽然我们信啊，亚伦的家是一个侍奉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侍奉上帝的家，他非常虔诚，对吧？像米利暗啊这些人，但是呢，他们都是在奴隶，埃及人的奴隶的位分上来生活的，而摩西呢，却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边，圣经上描述啊，他受尽了世界上所有的学教育。啊，学到了法老王宫里边所有的这些知识， 所以老子说啊，说有以为利，无以为用，啊，所以这个有就是指的才能，利就是方便，啊，所以你有才能用起来很方便，对吧？无以为用，也就是说你无我，你才能被上帝用，啊，所以，真是这一有一无啊，就拿去了摩西80年的时间，啊，那无比有更困难啊，所以当时摩西真正受教育的时间啊，大概30年吧，这个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又回到母亲的身边啊，这个来乳养他啊，然后回到法老的王宫里边，大概人能够懂事受教育的从10岁开始吧，咱们中国说10年寒窗啊，那么他30年的教育那也够厉害了啊，到40岁。但是神用了后来的这个失失落落的40年啊，来使他无，到了最后他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连说话的能力都没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才开始大用他啊。但是摩西呢，他毕竟啊是一个受过法老王宫最高级啊，最这个精锐啊，这方面的栽培训练啊，操练啊，这样的情况，因此呢神使用他啊是比较方便的啊。所以旧约的这个奠基人，写作的奠基人啊，就是摩西。那么后来呢，当然这个先知书里边的第一位啊，这个写作先知的奠基人是以赛亚。以赛亚也是一个受过非常好训练的啊，所以他的文字非常优美啊，这个在这个当时的犹大王宫里面啊，他的整个社会地位啊，各个方面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个知识的训练还是很重要。所以在了新约里边呢，这个信仰的奠基啊，也就是说教义书信就是由保罗写的啊。所以主耶稣选的那12个门徒，虽然约翰非常重要啊，这个彼得也非常重要啊，这里的约翰是指的使徒约翰啊，不是世袭的约翰，这非常重要啊。耶稣的弟弟啊，犹大啊，这个雅各都很重要。但是呢，主耶稣他亲自拣选了这位保罗，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啊，所以他的这个有以为利啊，啊，他的这个知识训练，的严谨，语言啊，文化各个方面，所以呢，就使他成为了整个新约圣经里边教义书信，也就是说写解释啊，我们如何来这个信耶稣啊，新约的主要内容，立约的主要解释，这个新约的内容主要是由保罗写的，他写了13封书信啊。那么接下来的第四个部分啊，第四个部分呢，主要就是生活书信。啊，这里边有一卷比较具有特殊地位的这个书信啊，它既是教义书信，又是生活书信的基础啊。我们说四福音，它记录的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生活的耶稣基督。另外一部书呢，它是一卷书啊。他是写复活升天之后到基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这个他的侍奉啊，天上的侍奉的，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呢，他在保罗书信和教义书信中间，那么我们也把它称为普通书信啊，因为它不是保罗写的。 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谁啊？现在也不知道啊。那圣经没有说明啊，这个历史上也没有有足够的这个证据说明，谁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哈？那么希伯来书呢，就成为教义书信的这个根基啊。也就是说，有了历史当中的基督，就有了这个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就是说我们信谁啊，就是因为基督来了啊，新约开始了啊。那么到了生活书信里边呢，就是圣徒要如何生活呢？根基在希伯来书啊。因为基督他活着啊，所以我们才有一首歌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是吧？这个那么四福音书呢，只记载了他的历史当中啊，主耶稣的确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了，复活升天了。那复活升天怎么回事啊？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就记录，现在在天上正在为我们代祷，尽大祭司职任，是中保他现在活着的那位基督。我们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那么这个呢，就奠基着我们不是只是信仰的是历史当中的基督，对吧？历史当中的基督是信仰的基础啊，立约的使者啊。那我们信仰的实际上是现在活着的基督啊，当然这是同一位基督，但是现在活着的基督啊，是对我们来说，是今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那一个根基，那一个对象啊。所以啊，希伯来书啊，至关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使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该怎么活着。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再来的基督啊，就是启示录。啊，那么启示录也以意象的方式啊来写历史啊，所以这个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啊，那就借着揭开四印啊，揭开七印啊，前四印这四匹马啊，来代表世界末了的那一段时间啊，要整体上啊，大概这四个过程又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就把基督再来最后的末日大征战，从灵里边的，从实际的，这个过程呢，都给我们解释出来。所以呢，这个就进入到新天新地审判之后啊，进入到新天新地永恒。那么这样呢，这个整个新约圣经啊，我们把它分成就这么五个大部分。那么从这里呢，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点，进入保罗书信了哈。保罗书信呢，它重点分两个大部分。啊，保罗书信一共13卷啊，那么前边部分呢就是教义啊，教义书信，后半部分呢是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那么教义书信一共9卷啊，教牧书信4卷啊，提摩太前后、提多和腓利门啊，我们称为是啊，把它教牧书信，也就是说这个教会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啊，领袖怎么训练、怎么传承啊、怎么管理教会啊，这个是属于啊教牧书信的。那么因此前边的啊这九卷书呢，就是教义书信。那么教义书信呢，你看教牧书信啊，都是个人性的啊，都是写给提摩太啊，写给提多啊，写给腓利门啊，都是以这些受书人啊，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书信。那么教义书信呢，就不是了，是写给教会的啊，写给教会的。因此呢，基本上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啊，以地名来命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教会啊，是写给教会的。啊，所以它是教义书信。那么这里边重点几个地方啊，一个就是罗马，啊，哥林多，啊，这个加拉太、以弗所，啊，腓立比、哥罗西，啊，帖撒罗尼迦。那么这些地方呢，基本上都在，三个主要的地点，啊，三个主要地点。那么当时是罗马 罗马，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稍等啊，马上，马上，好，好。现在是不是在屏幕上出现了这个地中海的地图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一看哈。我这里好像音响突然不响了。弟兄姊妹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啊，可以，感谢主
可
啊，
以，可以。
好，好。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保罗，使徒保罗啊，他的家呢在基利家的大树，是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他的宣教地点基础，是在安提阿，安提阿就是现在叙利亚西南部海边的一个城市啊，现在还在啊，还有安提阿啊。那么保罗呢，他一共有4次在使徒行传里边记录了。他的宣教的这个历程啊，有人说3次，其实应该严格说起来是4次啊。那么一开始呢，他主要宣教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啊，今天土耳其境内，啊。那么第二次呢，他就到了希腊，啊，在希腊的境内，啊。第三次，啊，他主要是也是在希腊啊，重点的是在以弗所。啊，也就是今天在土耳其的这个西部啊，最后第四次呢，他就来到了意大利的罗马，啊，来到罗马。那么保罗的这个布道行程啊，他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里边就建立教会。我们感谢主啊，这个2年多以前的时候，我们就去走了保罗。使徒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行程的啊某一些片段啊，那我们就去了这个当时保罗在中部亚细亚半岛啊的中部的地方啊，去了老底嘉啊，去了这个哥罗西啊，去了当时叫加珀多佳。啊，这些地方啊，然后去了以弗所啊，然后去了这个，当时启示录七教会啊，还有这个拔摩海岛啊这些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希腊啊，到了希腊呢，我们从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然后到雅典，然后就去了哥林多啊，基安哥里，那么这些地方，当然现在呢，罗马我们还没有去。那么，所以这个保罗写的书信啊，他的教会重点啊，第一卷书就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信啊。当时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啊，但是他呢想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啊，所以他的基地呢，是在安提阿。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交通工作，他要从这里直接到西班牙去，非常遥远 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啊，作为一个新的宣教基地啊，然后以这里的教会作为他的支持，然后他可以到这个西班牙啊，那么这个呢就成了写罗马书的原因。那么因为他既然要争取罗马教会啊，因为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记录的时候，这个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来，其中包括从罗马来啊，罗马的地方来的犹太人。那么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说方言啊，这些人就聚集，然后保罗就啊，这个保罗彼得就讲道啊，然后三千人信主，其中我们相信有很多从罗马来的犹太人。那么这些罗马来的犹太人后来他们信了主以后，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受训练啊，然后呢这个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啊，罗马教会大受逼迫，那么这些人就分散了，那么这些罗马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啊就回到罗马去，我们相信就那个时候就建立了罗马教会。那么罗马教会里边因为又有外邦人啊，他们也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罗马教会呢也成了外邦人和犹太人有两个背景的人的混合的教会啊，那么这两帮人呢在中间也产生了矛盾啊，所以保罗呢就写罗马书，一方面要向罗马教会表明，因为这个他不是保罗建立的这个教会嘛，但是要保罗他要建要使罗马教会来认识他的使徒身份啊，接纳他的使徒身份，所以他要把他的信仰向罗马教会表明。所以这个保罗写罗马书啊，真的有一点像这个一个自我推荐的一个论文啊，就是我的信仰是什么，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啊，你的信仰领受的是不是跟我是一样的啊，然后借此呢得着罗马教会对他的接纳和认可，然后支持他继续把福音传向西班牙。当然后来呢教会历史当中是我们知道啊，这件事情成功了啊，保罗的确是罗马教会接受了保罗，那保罗呢的确也以罗马教会为基地把福音传向更远欧洲的西部啊，传向西班牙。他们到了西班牙就觉得再往后就是大海了啊，他们就觉得到了地极了啊，当然不是啊，接下来呢就有欧洲教会啊把他带到美洲带到亚洲啊，那是后来的我们看到启示录里边啊第一批白马啊出来要做的工。那么在这个前边第二部分啊，这是罗马书第二部分，就是哥林多。那么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啊，它是在这个就巴尔干这个半岛的这个南部这个地方啊，它的脖子呢很细很细啊，是一个这个在希腊啊，这个有一个海湾，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有运河了啊，已经有运河了，所以呢这个等一下啊，那个地方是可以通过去的了。就大概示意一下啊，啊，希腊的这一小块啊，啊，这样，所以呢，这个这一个海湾啊，其实这里非常近，现在呢这里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去啊就在那里看到了这个运河啊。那么这个脖子呢，它的西部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哥林多，它的东部这一块呢叫坚哥里啊，现在都有遗址啊，咱们都弟兄姊妹去的啊都在这儿都看到了啊。因为当年呢这个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这个两边这边是意大利啊，那么这边呢就是亚细亚，那么这个里边的黑海啊，整个的这些啊运输商业啊，那么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啊，这个卡口这个地方呢，所以船只啊，这个西边来的这个船只到这个地方来，东边来的船只呢也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从这里两方面上路。啊，然后在中间这个地方呢来交易，啊，很多很多这个商品的交易啊，那么这样呢就带来了当地的这个繁荣啊，那么因此尖格里和哥林多呢一东一西啊，就成为当时这个希腊罗马时代呢，商业因为这个海洋的运输啊，导致他们商业非常发达。那么这些跑船的啊，这些商业的这个运输呢，这些跑船的人啊，他们常年在海上漂流，他们有很多钱啊，但他没有家，所以这些人呢，常常成为当时的这个沿海城市里边啊，这些服务业啊，的对象啊，他们有钱啊，单身，所以呢，吃喝玩乐啊，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么，由于这个商业的发达啊，也导致了这个社会呢，经济上发达以后啊，这个腐败的情况呢也非常的严重，所以当时哥林多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地方啊，有人就是据说啊，当时有这么一个传说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说这个世代的这个地方的人也太坏。啊，就像咱们今天常常基督徒说的啊，这个地方败坏，简直像索多玛一样啊。那么当时的希腊人呢，罗马人啊，他们就说这个人在败坏啊，就败坏的像哥林多人一样啊。所以，哎，这个人真糟糕，怎么他像哥林多人一样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的社会环境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社会环境，拜偶像。啊，这个做买卖啊，道德这个沦丧败坏啊，非常严重的地方，这就是哥林多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啊。那么保罗传福音啊，他来到希腊，从北啊，他就一直是南下啊，最后就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么神就说了，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说保罗啊。啊，你要在这里放心大胆的传啊，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属我的百姓啊。那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啊，这个他是在希腊这个地方花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啊，就在哥林多。当然他写的书信啊，除了罗马之外呢，也就是给哥林多教会写的信啊，也是内容最多的。当然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也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地方的教会建立。我们就看到这个在保罗还有在这个整个新约圣经里边啊，有三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哈。一个当然就是罗马了，罗马是当时帝国的首都，这个毫无疑问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所以新约第一卷保罗书信呢就有罗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哥林多啊，就哥林多。所以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是。当时叫雅盖亚这个地方啊，就是雅盖亚的这个地方啊，它是雅盖亚的首府啊，交通非常方便，所以这个保罗是农村城市带动农村啊，所以他是用这个中心地点来带动周围的环境啊，所以他训练哥林多教会，这个建立哥林多教会，那么它呢就对于很多其他的地方啊就产生影响了，啊，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弗所，啊，这个，啊，所以呢，在这三个城市啊，就是新约书信里边的，当时初期教会啊三个重要的教会中心。既然是这样一个社会背景，那么人信了主以后，那么他进入教会，那么他当然，他不是说他信了主以后，虽然圣经上说这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不是表示他这个人一下子就全变了， 那么它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以面对哥林多教会啊那样的社会背景，那么教会人进入教会以后生命还不够成熟之前的情况，那么教会产生混乱那当然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吧？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教会产生混乱的时候，那么有人就来请教保罗啊，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呢啊，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哥林多前书的写作动机啊，就是如何向一个在外邦之地非常堕落败坏的一个文化环境里边建立起来的教会面对着各种挑战啊，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写作的背景。那么这个保罗啊，他的话正像保罗自己所说的啊，是非常严厉的啊。那么因此呢导致了哥林多教会对保罗这个人的反感啊，所以有些人讨厌保罗啊，所以呢就开始攻击保罗啊，甚至于否定保罗啊，因为使徒保罗他没有跟过耶稣嘛，所以他是不是使徒呢啊，就怀疑他的使徒，挑战他的使徒身份。所以为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啊来肯定保罗的这个使徒身份，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啊，是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护的。那么为什么要辩护这件事情呢？就是为了因为他的使徒身份代表了他的权威啊，因为他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代表，如果他的权威被挑战，那么他的福音就被挑战了啊，所以他的福音被挑战，那教会的根基就被挑战了啊。那么教会根基挑战，那就到最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没有权威了，那这还得了？所以保罗他一定要站出来为自己的使徒权威来辩护。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哥林多后书啊。因此哥林多前后书啊，咱们选择这两卷书信啊，就是在罗马书，咱们以前已经查过罗马书了啊，这个信仰根基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来看教会啊，所以这两卷书呢可以说是教会建立的原则啊，教立教会的原则。那么这个一个是教会会众啊，就是哥林多前书面对着各种世俗文化挑战应该怎么去面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教会的领袖啊，借着保罗，使徒保罗他对自己的辩护，是我们看到新约教会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会众生命的更新和对于这个牧者啊，教会的领袖牧者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特征啊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两项呢我们就对于新约教会啊它的原则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好，这样呢我们先对于哥林多啊这个它的背景啊，它的这个大概这两卷书写作的目的内容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个星期呢大家花点时间啊来读一读啊经文本身，来读一读相关的参考书啊，然后呢从下个星期开始啊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具体经文内容的学习。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儿了，对不起我们稍拖了几分钟啊。那么我们先结束啊这个，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是有什么分享的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再大家再分享。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对了，这个下个星期呢我看啊，下个星期五就是26号啊，再下个星期五呢就是2号。那么2号呢就是这个受难节了啊，耶稣基督的受难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2号的那一次的星期五的查经呢我们要暂停一次啊。具体那一天怎么样我们讨论一下再报告大家。 那么我们的正常的查经啊，我们就在二号的那个星期五，我们暂停一次。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有感动的？咱们不要总是，那几位祷告，那么我相信其他弟兄姊妹应该也有感动啊。咱们开口在主面前有回应，其实是感恩的事情。
好，我祷告。
感谢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和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么好的时间来聆听牧者给我们讲解圣经，你借着你的先知、你的使徒向我们所启示的话。主啊，这是生命之道，这是永生之道，这也是使我们得智慧、得聪明、得力量的道。主啊，这个圣经太博大精深，当然信主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要进深，更加的坚固。主啊，不但我们自己心里信得明白，我们也能够使别人信得明白，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努力的追求。我们的人的智慧、聪明和记忆力都是极其的有限，我们倾其毕生的精力来读，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明白，能够全部明白。但是主啊，你的救恩之道却是这么的简单，这样的明了，记在圣经上，信而受洗、悔改就必得救。但是我们的这一生的路程，我们需要你道不断的加添力量，需要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说我们的准则就是你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你的话先放在心里。我们要花时间读，我们每天花时间做饭，主要但是我们却很少花时间读经。主要我们若不读，我们怎样有亮光呢？怎样有里面的力量呢？主啊，即便读我们还软弱，何况不读呢？主啊，所以我们感谢教会给我们这个时间，牧者花上功夫准备来讲你的道，将你的道来讲解给我们。主啊，我们为此感恩。主，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里，我们还要每天来读，积攒起来。主啊，牧师在讲解，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所使用刚才提到摩西还有保罗，他们被主使用，正是因为他们受过严谨的训练，他们的学问知识都能够把你启示给我们的话讲解的清楚，所以才能够被神使用。主啊，我们成不了，当然我们应该努力的追求，我们不是保罗，也不是摩西，但是我们是属你的儿女，对吧？在这条路上，我们是靠着这一切，你的话语来往前走的。哎，主啊，将来当然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将一切都明白了，但是现今你还让我们继续的学习，也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但学了，也时常归正我们，愿这些道时常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自己，照亮我们的内心，主让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去更新而变化。哎，主啊，弟兄姐妹每个礼拜五能来，主啊，凡是来听道的人是有福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离开之后， 主啊，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都愿意你自己时常的来感动我们的心。一会儿我们大家都要散去，个人都要持家过日子工作。主啊，愿我们在各个时期里面，主啊，无论早上无论晚上，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世界搅动，能够将你的话时常的想起。孩子向你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